香港的歌手呢，林子祥阿 Lam 曾经唱过一首电影的主题曲，叫做最爱是谁。咁呢歌词就话，在世间寻觅爱侣，寻获了但求共醉，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，我偏偏又后悔，为何离别了但愿再相随，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，问如何下去，为何猜不对，何为爱，其实最爱只有谁。这首歌就反映出现代人对爱情的看法，对婚姻的质疑。他们以为爱就好像发烧一样，讲 feel， 讲感觉，讲激情。在我们当中有些老夫老妻可能已经忘记了拖手仔以前那种的激情了。既然爱是爱到发烧，在世间寻觅爱侣，找到之后呢，就有一个愿望，希望能够长久的共聚，但蜜月时期眨眼间就过去，很快就消失。以前觉得的潇洒豪放，现在看见他就觉得看来看去都不顺眼，旧时觉得他是口若悬河，但今天就发觉他好像啰啰嗦嗦了。旧时见到他的身材苗条，现在呢生了两个小哥，重了几十磅，一切都好像平淡似水，于是呢就好像林子祥所唱的偏偏又后悔了，其实最爱只有谁呢？难怪在美国、在香港、在中国，越来越多的婚外情、七年之痒、搵二奶等等的，这些价值观就深深影响了我们的社会。如果爱只是讲 feel 和讲激情的话，那就有两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就是当激情那个褪色之后呢，就要找另一个不褪色的爱了。另一个可能就是如果一直是追求激情的话，就一天就刺激过度，那就要入住青山精神病院了。如果我们以为爱只是一种的 feel， 一种的激情，那这种 feel 很快就过去。这种的罗密欧朱丽叶的爱呢，并不是圣经所讲的那个爱的。我们年纪渐长了，有些中国的上一代的人呢，我们会走去另一个极端，我们不是讲 feel， 不会放工之后在大庭广众抱住我们的配偶说亲密的我爱你，或者 I miss you sweetheart， 我们就觉得这种的说话是辱骂，而我们爱的表现是相当含蓄的。我们只会讲老婆天气冻了，穿多件衣服，或者讲今晚不用煮饭了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。其实言下之意就是想讲话我爱你，不过讲不出口。我们就不是送花，而是送利是的，是节俭的，认为实际有用的。或者太太说你做工那么辛苦，我特别为你煮餐的漂亮的饭，今晚就吃多些吧。那有个弟兄初初结识他女朋友拍拖的时候，生日送了一本书，是教会历史400多页，厚厚的书，因为他想着就算将来结了婚之后呢，他都可以有份看的。幸好呢，这个姊妹跟他结婚之后，真的好像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忍耐这个呢是古板木读的弟兄，结婚之后慢慢就影响了他。多年之后呢，这个弟兄就学了很多功课。有一次送生日礼物，都懂得送名贵的香水 Chanel No. 5给他太太的，进步很多了。所以中国人有一种对爱的古怪看法，对婚姻来讲呢，只是讲责任，不是讲爱。但这种平淡似水的婚姻是相当有问题，甚至中国人是将父母子女的关系摆在夫妻关系之上，就不是圣经所讲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虽然结成夫妇，但是 仍然不离开得自己的妈妈。受到高的时候吃妈妈的奶，到现在长大之后仍然需要觉得回家喝妈妈煲那些的老火汤，于是就造成了呢叫做好像唱歌仔那样鸡公仔尾弯弯，做人新抱呢甚艰难，早早起身呢都话硬，跟这种心态制造了很多的婆媳不和的关系。如果爱不是激情，又不是林子祥所唱的平淡似水，那究竟爱是什么呢？中文一个爱字，希列文就有四个字可以翻译成爱。四个字，第一个字就是 Eros， 是指到性爱、情欲的爱、男女之间的爱。那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就从未出现过。第二个字就是 Storge， 就是人伦的爱，譬如对国家的爱、对父母的爱、对儿女的爱。第三个字是 Phileo 就是朋友的爱、夫妻的爱、关怀的爱。第四个就是 Agapao 的爱，就是圣经里面最常用的字，中文就很难翻译，可能最接近的就是牺牲的爱。这个不是占有的爱，不是自私的爱，不是求自己益处的爱，而是为别人益处的爱。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神爱世人这个爱，其实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那个爱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自道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作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这段经文所讲到的爱这个字全部都是动词，不是感觉，不是 feel，不是激情。嫉妒是感觉，是 feel， 但是爱是不嫉妒。爱在圣经里面所讲是一个意志，正如上一代的英国的作家 C.S. Lewis 他讲得很好，他说 Love is not a matter of your emotion but a matter of your determination。爱不是你情绪的问题，而是你的决心，是你意志的抉择。当我们看到圣经耶稣所讲的最大的诫命似乎有一个矛盾，最大的诫命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我们就想一想，爱怎可以是一个命令呢？如果我根本不喜欢他，怎么能够爱他呢？那勉强去爱，那是不是虚假呢？但是告诉我们知道，爱是决心，是 determination， 而不是凭感觉。这个才是真正的爱，这个爱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找到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21节这段经文去想一想，去研究一下神怎样爱世人，乜嘢先至系真正嘅爱呢？麻烦投影转下一张。第一就系讲到呢段经文系天父的爱。三章十六节话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呢节经文，无论系信徒或者系未信嘅人，都已经系耳熟能详。背到滚瓜烂熟，这段经文是相当精简，将基督教最重要的道理是浓缩，讲得很清楚，很独到。首先呢，要澄清很多人对神有一个误解，以为神既然爱世人，但是又好像要强迫世人信他才得永生，不信就不得永生，很小气，很狭窄，很霸道。其实这个误解，他们以为神是要求人对他的效忠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，好像独裁者，好像希特拉，好像毛泽东一样，要做世界的统治者，要做全宇宙那个君王，听他话的就给你永生，不听话的就要管教你，惩罚你。所以只有信他的人才得永生，不信那些人就灭亡。那些呢不信服他背叛他的人，神就要教训他们，惩罚他们，甚至摧毁他们，直到他们呢肯回转过来归向神。其实是一个的误解。例如有个牧师去医院探病，这个小老哥大概七八岁，牧师未入医院门口，妈妈就走出来是迎接牧师，就说牧师你来到真的好了，不过在你入去之前可不可以为我祈祷。牧师说可以，为你什么事祈祷呢？这位妈妈就说，牧师我得罪了神了，已经有一年没有去礼拜堂了，神就惩罚我，叫我仔生病入医院，你可不可以为我祈祷，叫神就饶恕我，等我的仔就的病快点好，可以出院，我保证呢当我仔出院之后我就会多些回礼拜堂。牧师听了之后就觉得说，其实神不会这么小气的，不会因为你没回教会就惩罚你，拿你的仔来出气，叫你的仔生病住院。我妈妈就喜出望外回答说，哦，神真的不会这么小气，神不会因为我没回教会就激怒了他惩罚我，太好了，不过无论如何请你为我的仔能够快点康复祈祷啦。好了，牧师就为这个小朋友祷告，祈祷过了没多久之后，小老哥的病好了，出院回家。只不过呢当小老哥回家没事之后，妈妈就忘记得一干二净，就没回教会。神不是这么小气，神是爱世人，不是用高压政策去强迫人去屈服他。神爱什么呢？神爱世人。世人这个字在希腊的原文是 cosmos， 直译就是世界。 cosmos 就有三种解释的，可以指到自然的世界，好像花草树木、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这个都是宇宙。第二个解释就是敌挡神的系统叫做世界。第三种解释 cosmos 是指到世界上的人。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这个第三种的解释。和本翻译得很准，神爱世界上的人，所有的人，所有居住在世的人，无论你是黑人、白人，无论你皮肤是黄种或者是棕色，无论你是犹太人、外邦人，无论你是男是女，无论你是贫穷富有，无论你是同性恋或者是异性恋，无论你是坐监或者是没坐监，无论人家认为你是好人一个或者是坏人一个，圣经说神爱世人，神都爱你。神的爱不是看看你值不值得爱，看你叻不叻，看你劲不劲，看你靓不靓，看你有没有料，看你是不是可爱才爱你。神爱你是因为你是他所创造的，你是世上的人。神爱你是因为你照着神的形象被造。神爱你不是因为你工作勤奋啊，或者你做了不少的善事啊，那就神说好啊，你都不错，所以我爱你。不是，神不是看这些，神不是看你的表现，给你一个评分，然后决定值不值得爱你。神爱你是因为他自己的本性，神爱你是因为你是神所做的。就算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 当我们仍然背叛神的时候，神早已经爱我们。就像罗马书第五章所讲的，因为我们还作人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为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即是好人死或者有敢作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地方值得去爱，而是因为神无条件的爱。天父爱世人是怎样爱法呢？神爱世人有什么表现呢？圣经继续说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爱是有行动，是有施予，是牺牲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。中文的独生这个词，有时让我们会误解，以为耶稣基督是被造的，是受造的，是上帝所生的，所以是次等的。正如好像儿女是父母所生的，这个是一个误解，是翻译上面一个很难翻译的字。如果你看譬如华本的修订本，就翻译为独一的儿子，独一的儿子较为准确，但更好就是叫做独特的儿子。神的爱是将自己最独特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就是他最宝贵的儿子赐给我们。但我们呢常常就将次要的，将剩下的才交给神。譬如每个月薪水用完用剩，自己想买的东西就买完了，想使的钱使光了，剩下少少鸡碎那么多呢，就奉献给神。而且呢就引用圣经说，哦，穷寡妇两个小钱神都悦纳啦，所以我奉献两个小钱神应该悦纳嘛。其实这个是对神的一个的误解啊。独生的儿子，独一的儿子，是独特的儿子，这解能够将这个意思表达得更清楚，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七节所讲到的，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喜欢领受应许的人啊，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。独生的儿子指到以撒，其实以撒是不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啊？不是哦，亚伯拉罕不止一个仔哦，亚伯拉罕还有以撒玛利哦，是以撒的哥啊。所以以撒不是独生的儿子啊，以撒是一个独特的儿子啊，因为以撒是神应许的儿子啊。而以撒玛利并不是神所应许的儿子，所以独生的儿子应该译为独特的儿子，是最宝贵的儿子。神就是将他自己最独特、最宝贵、最深爱的儿子赐给我们。咁神呢个独特嘅爱就需要人回应，有两个回应嘅，一个就系信佢，另一个回应就系不信。我圣经继续讲话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乜嘢叫做信呢？咁信唔系单单系头脑上嘅知识，譬如话啊，你信唔信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，那你说信，这个是你的头脑的知识，因为你读历史，你去过纽约，去过美国的华盛顿首都，看过多的历史，所以你就相信华盛顿。但是信不单止是头脑的认知，信有三个元素，第一是感情，第二理性，第三是意志。例如 幾年前我的腳痛了，那就看醫生，醫生說我的腳的韌帶就撕裂了，需要做手術，如果不做的話呢就越來越差，那啊行路啊翻風落雨啊腳痛啊，那點解我信到個醫生，首先就是感情上我覺得有需要啊，因為腳痛嘛，因為凡是落雪落雨呢都不舒服不自在，那就覺得需要要看醫生，如果腳不痛不覺得有需要，那我就不會看醫生了。第二呢就是理性上的認知，認知什麼呢，因為醫生跟我解釋你的病情是怎樣，因為關節裡面呢除了韌帶撕裂還有一些雜質，這些雜質就使你腳痛了，那我明白了病情，而且醫生又繼續去解釋這個手術的過程怎樣做法，腳眼那裡開三個洞，一個呢 就要來清理裡面那些雜質，一個呢就是好像顯微鏡放在裡面看，另一個呢就是有手術的刀，那就幫你是接駁你的韌帶，跟住呢又去縫補你的傷口，那就知道了手術的過程，所以認知是理性的。第三部分就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意志決定的，單單知道好了要處理這個腳的問題有感情的需要，有頭腦的認知，跟住還要做決定，究竟做或者不做手術，所以在手術之前就要簽名了，簽名的意思就是說將我的性命就交在醫生 的手上了，讓他動刀了，所以 做手術那天早上去到睡在手術床上面，姑娘問你哪隻腳做手術呢，左腳還是右腳，那我就說聲右腳啦，那他就用個筆畫了個圈，好了麻醉師跟著來聊幾句偈，說兩個笑話，插一條管，幾分鐘之後昏昏入睡，完全由這個醫療團隊去做手術了。什麼叫信呢？首先你覺得有需要，跟著你又有認知，然後作意志上的決定，將你的生命交託給神，這就是信，叫一切信或者信靠信託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信和不信是没有中间的，要是信要是不信，你不可以说我无间道骑墙派两边都骑，究竟医生问你做不做手术了，你说我又做我又不做，那怎么做你不做啊，你只能够做一个决定，做或者不做，只能够做一个决定，信或者不信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好了，天父的爱爱世人，就差派他的儿子到世上，那究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是要做什么呢？耶稣基督的使命十七十八节就说到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天父爱世人，差派他做独特的儿子耶稣到世上，那耶稣到这个世上有什么目的呢？十二月廿五号圣诞节了，耶稣从天而降，诞生在马槽里面，这个婴孩长大成人，究竟要在世上完成什么使命呢？很多犹太人就对尼赛亚对基督有一个期望，就是期望这个尼赛亚来到是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领袖，一个军事上的英雄， 要将以色列国从外邦人的欺压当中解放出来。以色列从公元前七百几年就被亚述国打败，首先是北部的十个支派，跟住南面的犹大国亦都被打败灭国。所以呢，就以色列和犹大国一直被外邦人统治，后来就波斯国，后来跟住是希列，后来跟住是罗马帝国。所以在耶稣的时代是罗马统治的。所以一直以来犹太人他们都期望有一个尼赛亚强而有力的政治领袖，能够将以色列复兴到以前最光荣的时代，好像大卫所罗门的时代是世界的强国。而且尼赛亚来到就要审判列国，将那些欺压以色列的外邦的列国是审判，要定恶人的罪。但约翰在这里讲话，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。约翰说耶稣第一次降临是要拯救世人，耶稣是将要第二次再来，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基督再临第二次，那时他才是审判列国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中间是一段时间，他们不知道现在我们正在在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的中间。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讲到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当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作出一个回应。咁啊，两种回应，一系信，一系唔信。信佢嘅人就不被定罪，但如果我哋系嘅回应系不信嘅时候，咁有咩后果呢？圣经继续讲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或者你就觉得，哇，耶稣咁霸道噶，唔信佢嘅人，佢就唔拯救。并且要定你的罪，所以呢要逼你强硬的手段，你要信他，你要屈服，你要俯伏在他面前跪拜。就觉得这种的传教方式太过强硬，用恐吓的方式勉强人去信耶稣，其实也是这个一个误解来的。不信的人已经定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其实那些不信的人呢，在信与不信之前罪已经定了，只不过当你信的时候就获得拯救，当你不信的时候你就拒绝了拯救。举例，如果一班人坐游轮，游轮正在沉下之中，就好像一百多年前铁达轮这个大游轮咁咧撞咗冰山，正在要沉落深海嘅时候，咁啊一大班人，好彩咧就有救兵喺度啦，救生嘅人员，有救生船、救生员嚟到要拯救。咁如果你话我唔信你啊，我唔需要你拯救，我自己搞掂，我自己游泳。咁就於是你就錯過咗呢個獲救機會。唔係救生員佢哋殘忍、見死不救，或者唔係呢救生員佢哋失職、水皮，而係因為你自己唔信，而係因為你當你正在沉淪在大海當中嘅時候，拒絕接受拯救，所以罪已經定了。所以呢度我哋再睇落去嘅话，我哋就睇到有似乎有两个好似系相反嘅观念，爱同埋审判。神爱世人，但系神又审判世人。呢两个观念在约翰福音里边系同时嘅出现。 我们就继续去看第三点，讲到爱和审判，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。十九节，圣经说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就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不少未信耶稣的朋友就会问，如果神爱他们，神为什么要审判他们？对于那些不信的人，为什么要将他送入永远的刑罚那里呢？爱和审判两样东西是相反的，怎么能够放在一起呢？英国有名的解经家 William Buckley 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就讲到有一个美术的教授带领一班人去到去艺术馆，他们参观世界杰出的艺术品。他带领一班游客去到艺术馆里面，是一件一件向他们解释，讲到这件是无价之宝，而那件又是天才的杰作，而第三件就是某某艺术家 Michelangelo 或者是毕加索他们的精心杰作。只要你用仔细的艺术眼光去欣赏、去分析、去慢慢的咀嚼，你可能会发现原来隐藏在这些艺术品的里面有很多的宝藏，你会看到真善美的。不到一个钟头之后，这班游客望下望下，看到越看就越烦，他们就跟教授抗议说，喂教授，这些古老的图画，这些雕像，我们毫无兴趣，这些全部都是垃圾来的，不如你带我们去餐馆喝下茶，那就更好，无谓浪费时间。所以教授就跟你说，各位啊，我想提醒你们，现在接受批判的不是这些的艺术品，而是你们这班有眼无珠、不懂欣赏艺术的人。被批评的其实不是这批的艺术品，是那班无知的游客审判了他们自己。这些艺术品就将他们的无知显露出来。人对耶稣的反应都是一样的，圣经讲到耶稣就是光，光显露了黑暗，耶稣就显露了那些在罪恶当中的人。凡作恶的就恨光，并且不来就光，恐怕他的行为是受责备。一个很可怕的事实就是，真正的好人他会不知不觉地审判那些是里面黑暗和污秽的人。当我们跟他一起相比的时候，就看到自己的庐山面目何等的污秽。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个学生叫做阿基表德，咁系一个相当聪明嘅天才，军事同埋政治嘅领袖。但系佢嘅诡计，佢嘅计谋咧系不择手段，心地不善良。虽然佢计谋使佢带嚟好多嘅成就，但系佢心里边总系觉得有啲唔妥。所以每隔一段时候，这个学生就来找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请教请教。苏格拉底的指导上上令这个学生是心里不安不舒服。这个被宠坏了的学生就说，苏格拉底，我非常憎恨你，因为每次我见到你的时候，每次听到你讲话的时候，你总是让我看到自己的真面目。没错，每一个做坏事的人都不愿意有光来直接照射他，显出他那个黑暗， 而做事光明正大的人就不会怕见到光。今天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，你有什么回应呢？究竟你是信还是不信呢？基督教并不是叫你在很多个宗教里面就选一个宗教，就告诉你知基督教是比其他宗教更灵验，更加有着数，那请你考虑一下去接受基督教。不是这样，基督教的福音就是将耶稣的救赎摆在你的面前，将天父的爱放在你的面前，是请你做一个回应。这个回应就决定了你永恒去哪里。不信的罪已经定了，而信的人就有永恒的生命。究竟你选择信还是不信呢？请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，在你面前，当人的声音停止的时候，求圣灵继续在人心中传话。多谢你爱世人，又差派你的独生独一独特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，不是要审判人，而是要拯救人。故此我们祈求圣灵继续光照我们，叫我们认识你，并且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，做我们的救主，叫我们可以得着生命，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。我们感谢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